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感谢 USE 团契，他们带来让人非常振奋的诗歌，能够在敬拜的场合和弟兄姐妹一起同心，来歌颂神是非常美好的时间，愿神祝福。那这个礼拜五呢，我们会一起在和弟兄姐妹一起收主餐来纪念主哦，是受难日，我们有这个双鱼的晚崇拜，所以今天每个月。第一个主日的主餐我们就挪到礼拜五举行。当晚的讲员是英语部的 Ryan 弟兄，那他的妻子 Noah 会做他的翻译，请大家为他祷告。然后紧接着下个主日就是我们的复活节了，慈恩弟兄会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也邀请所有的人大家一起来纪念主的复活。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的三章12-17节，这段经文我分了3次讲哦，讲到穿上新人，今天是最后一讲。那关于穿上新人呢，我们一开始看到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身份，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哈，被神所分别出来的，然后我们也是特别蒙神所爱的。那既然知道如此，那我们就应当不要再怀疑，不要再犹豫了，我们就应当要把新人给穿上，活出新生的样式。那至于要穿上的有哪些呢？上一次是分别讲到这8个这个基督徒美好的德性，包括了怜悯啦、恩慈啦、谦虚、温柔、忍耐以及包容、饶恕和最后的是爱心。那这些都是神，都是基督他自己拥有的属性，原本是属于神的，然后神也乐意向我们彰显他有赐予我们这些他拥有的属性，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仁爱、温柔等等，也可以得着他的包容跟饶恕。那所以当我们被呼召成为神的百姓，要做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那我们要穿上这些美好的德性来活出耶稣的样式。这是12-14节这边。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从15-17节这段经文当中，这段经文来分享。这段经文有很多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关键字。15节讲到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16节讲到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及17节讲到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3个部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说，当我们要穿上新人之后，我们要在面对我们的新生活了，那可以在哪些地方加以注意，做一些反省啦、查核，好确定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以基督为榜样，我们是要效法基督来活出他的样式的。那这是今天的大纲，每一点呢，我还会从个人的角度以及从群体方面我们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跟真理。愿主的灵也继续保守祝福以下的时间，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开始你的工作。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第一点，我们要来看到在新生活当中，我们要思考的是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当中。15节讲到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英文这边是讲说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r heart， 基督的平安 peace of Christ。那要做主，做主原来的意思是在讲这个运动场上的裁判做出的判决，那后来演变成说这个掌管管理的意思。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掌权，来掌管我们的人。那实际上平安这个字也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为和平啦、和睦或者是和好。和本修订版就这一句话就把它，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基督所赐的和平。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边讲的这个字平安或者是和平，可能有包含两种解释。其中的第一个解释呢，是指基督徒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安。保罗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嘛，所以这是每个人都应当要拥有的这份平安，它应当是存在每个心里，那主要是要因着耶稣、因着基督而拥有的。 那这样的平安是让我们能够面对各样的处境，在极大的患难、压力的逼迫底下，都能够一直拥有，持续到永远。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讲到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若是我们根据经文的前后文往前一点看到，保罗曾经讲到在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人。然后接着在这节经文后面又说到，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你们是为此，为此所指的就是指基督的平安，你们是为了因着基督的平安而蒙召的，然后要归为一体。所以基督的平安也可以被解释为就是超越个人的内心了，必须是在扩散到群体之间，也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彼此之间相处里面的这一种的和平。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版本是用和平，有的时候翻译成和睦或者是平安。那今天我就会从这两个方面来分享。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个人的内心的平安。那当我们想到基督在个人，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祷告，个人的祷告当中来希望说 我自己在面对一些事情，我们在处理或在做哪些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是出一个很心浮气躁的情况之下所做的决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往往会求神给我们心中有一个平安，帮助我们确认这是出于神的旨意。那腓立比书四章就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没错，这是神的话语。那只是当我们这样做，在祷告当中想要得到一个平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是需要注意到的，我们不要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平安，然后去违背了神的旨意，用自己的平安要凌驾于基督的平安，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那一份平安。这个当中 有差别的。自己的平安极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那个舒适圈，这样的平安就不同于有耶稣同在的平安了。就好像我们画地自限，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很安全的框框里，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样的突破了啦，我们也不用去冒险了啦，反正做的事情都是我非常有把握，我经验我非常熟练的这些事情，所以很安全，不用担心，那个是自己的平安。这种平安可以完全不需要信心，因为你就在一个很安全的领域里头。有一首儿童的诗歌，我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想了，那这时候我的船是比较常常停泊在这个港湾里面，风平浪静。我们知道这个在港口有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大浪的时候，船都要到这个避风港里面。我们的船是在那边所以我们觉得很安全吗？还是我们的船即便在风浪里面，我们还可以有那样的平安？所以我们的平安是建构在自己的观念经验里面的那种平安，还是因着有耶稣同在，即便是在暴风雨当中，狂风大浪，我还是有平安？哪样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呢？是将基督的使命抛在一旁，然后自己跑去角落苟且偷安的那种平安吗？还是你可以勇敢为主走出去，然后经历到神与你同在的那样的平安？前面讲到的那种苟且偷安的平安，就好比说我住家，住在一个很安全的社区，或者是有很好的警卫大楼的管理员，或者找 HOA 买一个最好的保全系统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回到家，我就可以安心的，是这种平安吗？那种平安其实不需要耶稣也可以拥有世人就是有这种平安那种我们说是马门牌的平安好了，反正有钱，找好一点的这个 security camera， 好一点的警报系统，多付一 点钱让这个 ADT 来保护我，那这个就可以买到的平安，这未必是耶稣 要我们拥有的平安。我们必须仔细分辨哪一种平安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真正需要的平安。假如你发现一直以来你的平安就是在自己精心规划设计下的这种保护网里面所得着的平安，那么你必须知道你很有可能从来还没有得着那个基督的平安。假如你发现之前拥有的平安就是刚刚讲到那种马门牌的平安，那么你必须要换一个牌子，换一家公司，换一个老板，不要再用钱自己的想法去建构出来那些平安，而是要让耶稣真正在你心里面掌权。只有这样的平安才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的，只有这样的平安是遇到真正的那种大风大浪来了，强盗都跑到你家里面来了，甚至你的性命都遭受到威胁了，哎，你还是拥有那样的平安。所以当我们真正要求个人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安的时候，很有可能耶稣要带我们走上那个未知之地，经历到暴风雨当中，那意味着我们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面对到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需要来做判断。然后虽然我们眼前看到很多风暴，但是我们同样知道主就在我身旁，我们即便这样就在暴风雨当中还是能够经历基督的平安。假如是这样，那么我们真的可以为这份平安大大的献上赞美，大大的感谢神。我不晓得最近你是不是正在因着哪一些事情内心感到纠结，非常的不平安，感到不平静，或者是你正在为着某些事情来祈求，在祷告着，可能是你未来的方向啦，你正要做的决定啦，你很渴望神把平安放在你的心中。那我们希望你真正明白耶稣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不是马门牌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已经赐下他的平安，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可以得着，可以享有那份平安，否则我们追求的总是那些短暂的很不靠谱的那种平安，是虚浮的，一点根基都没有的，这一次可能勉强度过，下一次风暴又来，你又要再去找那一种平安，那样子平安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所以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得着真正耶稣赐下的平安。那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个人内心平安之外，另外讲到的是群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和平。刚刚讲到这个字也可以翻为做这个和睦。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经文讲到你们这个为此蒙召，就为着基督的平安而蒙召，而且我们要归为一体。那这个和刚刚讲到个人内心的平安就有一点差别了，稍微不一样，就不是讲我们在个人我们内在生活啦，我们个人的祷告当中所要寻求的那一份平安，而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能够和睦同居那样的平安。我们可以想到两个人之间假如是有了纷争闹了别扭，那么假如没有基督的平安，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哦。那基督的平安是在讲怎么样的这个一种平安呢？我们来想想看，就是我们可以想到说假如国与国之间两国相争在打仗，那个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战争的发生，那我们需要找这个和平的使节、和平的大使来协调或者是谈判按照国际惯例，也许还要有第三方出来调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才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大家都同意的，在不影响每一个角色的利益的时候，哇，那我们知道最近无论是俄乌也好啦，中东阿拉伯地区也好啦，这些都可以看到国际情势，都可以看到，那只是要追求到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平实在是非常耗时耗力，因为 当我们想要在谈判桌上的时候，谁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吗？假如我这边的利益少了，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少一点，那么我还希望看到你们和平吗？那当然这个时候问题就发生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这样这个和平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那可是这个并不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和平哦。耶稣他所成就的和平，他是先付上了自己的性命，让所有人得着益处哦。他流出他的宝血来成就的和平。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讲到，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基督所赐下的和平是先牺牲自己，借着他在十字架悬挂的身体所成就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跟神之间原本的这个不和平不和睦，原本因着罪的污秽和圣洁的神必须产生的这样一个冲突，这个敌意，还有这个隔阂，那迫使我们和这个一切美善的源头和爱的这个源头有所断绝。但是因着耶稣自己的牺牲，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重新得着他的爱，重新得到他的美善。那这是耶稣所成就的和平。然后因着这份和平，我们又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开始讲到的，因他使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这边两次提到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边讲到的两下是指，我们可以说在当时这个最势不两立的两个族群，一边是犹太人，一边是外邦人。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就看自己是神的选民，是特别圣洁干净的，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宗教传统的下来，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成为洁净，怎么样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他们因着这样的传统既定的思想意识，认为外邦人是不洁的，所以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透过耶稣的这个成就的和睦，保罗讲到，即便是这么困难的人与人之间，都要和睦，都要因着耶稣基督而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那当我们说我们真的要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乐意付上代价，为了我们当中的那个和睦而愿意牺牲自己，愿意舍己，否则我们就辜负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这个最宝贵的代价。我们讲到了个人内心的平安跟群体之间的这个和平，虽然不是同样一件事，但是其实是紧紧相系的，特别是在基督徒基督的群体当中，这两件事更加是关系更加密切。我们要先知道主在我们当中所赐下的这个和平，将他的和睦体现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也才更能够掌握到耶稣透过基督所要赐下的平安。毕竟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在群体当中能够看到，能够尝到这个和睦耶稣的平安，那么更能够帮助我们去追求我们个人的这个平安。那只是我们往往都只注重自己，老是先往自己想，我要先找到我这个平安，那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群体当中这个和睦才是更重要的。那所以下次我们来寻求向主寻求平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同样要和平相处。那借着保罗这边的叮咛，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没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当中？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渴望这样的平安，也曾经感受过这样的平安，但是为什么常常又感受又没有办法紧抓住这样基督的平安呢？那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来做主。所以与其去寻求去追求去寻找我们在等哪时候平安才会到，那我们应该更积极的让基督的平安来做主。 所以不单单只有心思意念，我们想要感受到感觉到一点平安，而是要让这样的确信，这样的确据来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依据，来引导我们新人整个的生活，那么这样才能得到完全的平安。往往在教会当中，就是会有一小撮的人成为教会制造混乱的分子，这个因素，使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之内没有办法得到和平。那有些人就是喜欢让自己的意见来成为大家的意见，他们就任凭自己的私欲流窜在教会当中，而不是让基督的和平，不是让基督的平安来做这一群人的这个来支配着教会的肢体来做出决定。那我们真的若是真的要让基督的和平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当中来做主，刚刚提到我们就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所这个成就的和平。那我们就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再因着自己个人的这种心思意念去破坏团体的这个和平，不要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不要在教会里面说闲话发怨言产生骚乱，要让基督的平安来决定我们如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和平，要让基督的平安来帮助我们去平息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风暴，所有的这个风波。那接着我们要看到第十六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话语对我们整个新生命的重要，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边基督的道理英文是 the word, the logos, logos of Christ, 那一般我们比较常用的是神的道啦，主的话语，这边比较特别是好像要强调说耶稣所说的话，或是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在这边同样都把它理解为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我想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先从个人心中的储存我们来看，特别是我想特别是在我们教会一阵子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应当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共识，就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有很多的主日学的课程，不管你是各样的凌晨，你应该都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班级。那这边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神的基督的道理是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英文是用 richly dwell, 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对于神的话，我们要储存这个足够的分量，基督的道理不会自己主动跑到人的心里面，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下一个决心，做好一切的安排。好比说我们养成一个好的读经的习惯，有一个规律的读经生活，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我们要在我们家里觉得空间有点不够了，所以我们必须整理，把这个杂乱的东西归位，整理出比较的空间，让有新的家具才能放进来或怎么样。那所以神的道要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同样我们也要做好规划，让神的道能够存在我们心里面。那这边讲到是要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就以为说我们偶尔得到一两句哇很有感动这样就够了，而是要不断的日积月累的心态，要用一个饥渴沐浴的心，就像彼得前书这边讲到，就像那个爱慕纯净灵奶的那个刚出生的 baby, 爱想要喝奶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让我们去追求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一旦有了神的道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去分辨这些声音是来自于神的还是来自于世界的，是神的旨意呢，还是这个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风向。这是真正耶稣基督他当时道成肉身在我们面前所展现出来的他的生命，还是只是一般人眼中这种所谓世俗的道德标准。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几个关于基督徒美好的德性，我们就可以 做一些例子。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怜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当然不是讲这个很冷酷啦无情但是因着耶稣自己他的教导， 他的榜样，我们就知道啊，当我们心生我们有怜悯的心肠之后，我们也能够展现出有带有恩慈 kindness 啊，恩慈的行动。当我们讲到谦虚谦卑的时候，我们知道哦，这不是在讲骄傲，不是讲哦这个看轻看别人的这样的人，哦，但是我们也知道哦，这个不是讲毫无自尊可言哦，更不用去自表谦卑哦，苦待己身，啊，也不是拿来推脱哦啊，我这个不用你去找别人侍奉来推脱侍奉责任的一个借口啊，要装得很谦卑。反而谦虚的人他是积极会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只是侍奉完成之后没有人知道他做的，哎，这个时候他就是谦虚谦卑的人。那我们讲到温柔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暴力了，不是很粗暴，但是也不是那种软趴趴好像任人宰割柔柔弱弱的那样子，而是他有非常清楚的中心思想，他非常坚定很有主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被 追捕他的兵丁包围之下，兵丁问他，这个我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我就是，当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倒地。那有这样的温柔，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可以我们说是以柔来克刚。那最后讲到忍耐，不是让人予取予求，包容宽恕，也不是拿来包庇罪恶窝藏祸犯的，所谓无条件的接纳，在没有悔改之前我们不需要饶恕人。然后在讲到爱人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有拥有那个从神而来的爱，然后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在十字架上那个长阔高深的爱，然后我们可以向更多的人来表达显露出我们从神得着的这份爱。那这些就是从不断从神的话语里面，然后并且透过耶稣他亲自的身教言教，然后来加深神的话语储存在我们心中的这个方式。那刚刚经文 讲完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之后，保罗又继续说到用诗章颂词灵歌，这几个都是用嘴巴讲出来的，然后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这边当用各样的智慧，大家的这个圣经应该可以看到，他也可以把它放在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你们心里的后面，所以我用这个ESV 的版本英文来为大家读， Let the word of Christ dwell in you richly， 然后呢 teaching and admonishing one another in all wisdom， 所以他意思是讲到说要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了，然后 singing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with thankfulness in your heart to God。那中文新译本的翻译方式就是用这样的顺序来翻译。这边讲到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我们一旦看到了，又有彼此好又有互相这样的词汇的时候，很明显的他就是在讲必须要和基督徒在一个信心的群体当中才能发生的。那简单的来说呢，彼此教导就是我们把它分为这个好的方面，一旦有人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去传讲教导，也有人愿意听从遵行活出来，将神的话语活出来，那我们就得着鼓励，我们就可以加以这个表扬，然后大家赶紧学起来，然后继续在我们当中不断的传承下去。那至于互相劝诫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当我们有不好的行为需要被规劝，需要来告诫，那我们要明白的指出来哪里做错了，当然是要有圣经为根据为依归的，用确切又督责的方式来加以指正。那在教会里面呢，肢体之间的生活应当能够 达到这种能够很坦诚的彼此教导而且互相确切，好的我们掌声鼓励，彼此表扬互相学习，但是不好的我们也不用，也要能够这个互相来用督责的方式来规劝。那接着经文讲到有诗章颂词这个灵歌，从字面上面我们来看，诗章就是讲圣经里面的诗篇 Psalms， 然后颂词呢就是英文是讲这个 Hymns， Hymns 我们大家 作为前面的这个卡吉诗本，教会圣诗，它的英文就是 Hymns for God's People， 圣诗，那是基督徒所谱写创作出来 用来敬拜赞美神的诗歌。灵歌呢是带着充分属灵含义的这些诗歌，同样也是诗歌。所以这边在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尽一切的方法，一切的这个方式来把我们的嘴巴打开，来敬拜赞美神。因为最后一句讲到的心被恩感，然后歌颂神，讲到唱出来嘛，或者说中文的意思是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那光是看到这边的经文呢，明白了意思，我们可以脑海应该可以浮现一个景象，一个 picture， 就很像我们每个主日聚集在这边敬拜赞美神的时刻。在以弗所书里面，这边就讲到群体的颂赞敬拜。以弗所书保罗也有使用过类似的描述，他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同样是这三样，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当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我们就要能够把握住平常不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累积神的话，更是要在群体当中来操练，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并且用这个敬拜赞美的方式来将神的属性给表达。有一种方式能够来帮助我们分辨，哎，是不是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那就是我们在用这个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每次在这个敬拜主日敬拜的前20分钟，大家的心能不能够因着我们领崇拜的带领，然后看到这个诗歌的歌词，然后你就可以因着你心里面也对神有那样的认识，然后你就可以很敞开的把对神的颂赞唱出来。那其实那个就是在集体当中，当带领的领崇拜的弟兄或者姐妹很仔细去把这个符合圣经的这个基督的道理把它放在歌词当中，然后又有很美好的旋律来配合，那在台下的弟兄姐妹很能够这个呼应，因为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都有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心中，那这个时候那个敬拜赞美的声音可能根本不用音响，不用麦克风，哇，这个整个会堂所充满的就是很像保罗这边在描述的。所以当我们有基督话存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借着圣经能够更加认识神，我们的心灵能够被带起来的时候，哇，那样的敬拜的场合就是我们应当要珍惜应当要追求的。那相较于初代的教会呢，我们现在的生活，当时他们门徒时常在一起吃甚至住在一起，他们生活是非常 close 的，而且相对的就有很多时间彼此交流，彼此来这个查考神的话语也好啦，敬拜神等等。那我们现在只能靠着主日或者靠着周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团契的时间来维系着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连这个礼拜五的团契或者你的团契在礼拜几聚会，我们连这样的时间好像就觉得可有可无啦，好像不加以重视。跟基督徒的交流这个神学家巴克曾经 讲到过，这个团契就好像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液循环大家的彼此交流之间就好像基督身体里面的血液循环。我们知道血液循环不畅通的时候阻塞也好啦这个哪里这个血管就有什么胆固醇啦或者是血脂啦等等，哎呀，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了，那其实我们都很紧张的嘛，那再不好的话这个还需要截肢是吧。那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保持好的这个血液循环，这样子我们的新生命才能够好好的活出这个基督的头这个身体的头基督的样式。那第三我们要看到这个关于耶稣的名，这些经文十七节可以说是这一段要我们穿上新人这段经文的总结，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当我们要讲耶稣的名的时候，我常常看到这些好莱坞的影片啦或影集啦，常常把耶稣的名字随意讲出来，我们不要受这些影响。当我们讲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把它随便讲一讲就念出来，也不要把它当作好像是我们在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加的这个特定用语，这样子我们这个祷告才会应验。这个好像是在用这种咒语的方式 来使用耶稣的名。那当我们要说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个耶稣他真实的权柄还有他的能力在这个名字里头。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字是那位曾经道成肉身降到世上为人的那位神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使我们要去敬畏，能够去降服，愿意去敬仰，愿意去尊崇颂赞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是当我们一听到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遵行这样的一个名字。那这背后的原因呢，因为我们都确实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也真心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和这位耶稣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是因着信他的名而得到新生的。那对于我们而言，最常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呢？刚刚讲到有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那另外呢，我们很熟悉刚刚提到诗歌敬拜的时候，哇，很多诗歌里面就将耶稣的名字的丰富都唱作出来。那上个礼拜我印象当中有一首诗歌，这个是歌词其中的几句歌词了。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wonderful name it is。然后里面就讲到耶稣的名字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这个奇妙，何等的大有能力，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这样子一个名字。所以再次看到这个好的诗歌对我们敬拜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帮助哦。那诗歌当中我们常常唱到关于耶稣的名字，祷告当中我们也会奉耶稣的名祷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在这边说到的是，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也就是 do everything 包括基督徒全部的生活， whatever you do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边就提醒我们，不是只有在祷告的尾声奉耶稣的名，也不是只有在唱诗歌的时候把耶稣的名字丰盛荣美唱出来。其实就好比说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出门，展开我们一天的生活，愿他的名得着荣耀。透过我今天的生活，我要去公司也好，我要和人交谈也好，我要服侍，我要传福音也好，愿他的名得着尊崇。这个就和我们平常只是闹钟响了好几次，最后把它按掉然后睡眼惺忪就准备要出门，然后再塞车，然后想到我等一下又要遇到谁啦，又要看到哪个人的脸色啦等等，又要听同事在讲什么八卦。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出门的时候，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进到办公室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写我们的计划案，要申请奖学金等等，当我们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开会，我们要备课，要整理事情，整理家务等等，那个时候我们的力量就不一样，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醒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不只有在敬拜的场合，不是只有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而是在生活的每时刻每刻我们都能够奉耶稣的名。那接着按照圣经里面讲到关于耶稣的名我从个人以及在世人方面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自己是因着耶稣的名而得救的，因信主的名而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是耶稣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信主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也是每一个信主的人 能够开始展开他的新生命的这个起点。我们要知道，唯有耶稣的名才能使我们得救。当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跟神之间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拦阻了。在座每一位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跟神之间因着耶稣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耶稣在我们跟神之间所成就的是那条无比畅通的道路。所以光是知道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已经是神对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因为以前呢，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去享受神一切的恩惠美善，但是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位大祭司，他一次性并全然的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来成为我们跟神之间那个永远有效的这个祭物。所以现在的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名，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并且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无论何时何刻，无论在怎么样的处境之下，无论我们身体是怎么样的软弱，我们目前处境是怎么样的痛苦，或者是现在怎么样的罪当中，只要我们清楚我们所呼求，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的名是怎样的名，那么我们就可以因着神的同在得着神的赦免。这全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另外，奉主的名也表示我们愿意来倚靠他的能力。若是没有主，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办法完成。保罗一开始侍奉传道的时候，路加是这样记载的，他是奉主的名放胆传道，然后去和所有的人，会堂当中的人去辩论。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愿意奉主的名出去的时候，我们是要带着主的权柄跟主的能力的。路加福音里面曾经记载到，有70个人被主差派出去，两个两个的去，因为主跟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于是奉命出去。等到他们欢欢喜喜回来之后，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些门徒奉主的名赶鬼，鬼就被赶了出去。那这是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看到他的能力，有他有权柄，能够让那个灵界的势力也能够俯首称臣。路加福音最后，耶稣说到：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是路加福音里面主复活之后交给门徒的大使命，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是要奉他的名出去。那当我们要出去完成主的使命的时候，耶稣的名字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这个当中有能力。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奉基督的名来呼召，来洁净，要奉耶稣的名问话，我们都是带着主的权柄，而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权柄，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透过的是那个掌管天地万有耶稣的名，因此我们才有主的同在。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带给我们的权柄。另外，我们要看到在世人面前，我们同样要因着耶稣的名让世人看到我们不同。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奉主的名，意思也就是在表达我们是遵行主的旨意，我们是所行的所说的是在主所界定的范围之内。耶稣要我们活在世界里头，但是不要我们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行的事必须和主的旨意相关的，而且没有超过他的范围的。这就代表我们愿意遵行主的旨意，让主的旨意在地上得以彰显，如同在天上。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讲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之后，还有讲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假如有事情是已经超越了神所认定的范围之外了，那么我们就算口口声声说耶稣的名，耶稣的名，那其实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当我们愿意奉主的名说话，奉主的名做事的时候，就代表意味着我们的所言所行都必须和主的旨意相符，否则我们就是在表里不一，我们是在假传圣旨。不要让神明明叫我们往东走，可是我们的脚却 一直往西走过去，不要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被 带歪了。当我们有一点动摇，当我们有一点犹豫，我们就回到耶稣的名字当中，知道我们所奉的名是怎么样的一个名，来帮助我们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在乱世当中遵行主的旨意。那最后讲到奉主名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代表主耶稣活在这个世上的。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到，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是 the ambassador of Christ。 就好像我们去这个当我们出去 door to door， 这次 carnival 我们出去发这个传单的时候，每个人我们的长相不一样啊，我们的这个口音不一样，我们惯用的语言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背后我们所代表的都是同样一位神，是我们的大老板差派我们出去，我们代表的是我们的神。那耶稣自己也讲到说，他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们必成就。而当保罗领受了他使徒的职分之后，他说到，就是为了基督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应当求，我们所应当做的事情。耶稣在地上要完成的事已经完完全全的交在教会，交在我们所有门徒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合一来完成更大的事，那么必须遵行他的旨意，奉他的名祷告祈求，然后让我们整个教会在世人面前所展现出来的，让他们看到，哎，是很不一样的群体。那这个时候，人家就能够重新来认识教会，重新来认识神。我们要明白，世人看不到耶稣的这个所展现的这个肉身，但是他看得到所有基督徒的生活言行表现，这个是世上的人来认识神最基本，也是一开始最常见的方式。他还不用查圣经，他还不用听到耶稣的福音，他光看基督徒你怎么样演绎你所信的，你所传的。所以当我们在世人面前若是没有能够代表主耶稣，当我们在世人面前说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生活来说话行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有能够拿出来的样式，而不是我们是在做背地里在胡搞瞎搞一番，让人家一看到，哎呀，原来教会就是这副德性，原来教会就是嘴巴讲一套啊，实际上是做另外一套。那这个时候我们口里是奉耶稣的名，实际上我们是羞辱耶稣的名。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世人看到基督徒，然后来看到，才有机会看到认识他们背后所信的，他们所查考的这个圣经。那借着保罗当时的提醒，我们也有一点醒思后，为何在我们当中没有奉耶稣的名呢？那么因为呢，其实我们总是很想让人家听见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很常用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名字高举在耶稣的名以上，让人家听见，让人家记得。我们比较怕人的名字，比较不怕耶稣的名字。那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可能根本从来没有经历过耶稣名字里面所能够彰显的大能，他的名字的荣耀，他名字里面的奇妙。所以到头来，耶稣这个名字的丰盛都只有停留在诗歌的歌词里面，而没有真正进入到我们心中，导致我们的生活总是还是依靠人，听人的多一点，而不是听神、听耶稣的多一点。那么我们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骗得了自己，骗得了别人，那所以就导致我们虽然是说啊，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总是用旧的那一套在地上过生活。假如我们只是靠人的名字，靠自己的名字，只会在教会当中带来纷争。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有人是保罗、亚波罗的，这个只会带来争闹不平安，也更不可能有人会因着耶稣的名讲感谢归于父神。 来到教会看到吵来吵去啊，闹哄哄的，他就是厌恶而已，怎么可能感谢，马上就离开，更不可能留下。真心盼望当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的名字，当我们更多奉耶稣的名说话，当我们更多奉耶稣的名服侍侍奉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因着真真实实因着耶稣基督的名，用一个全新的样貌，全新的生命来活在这个世上。那今天我们透过这段时间一起思考，当我们穿上新人的时候，在我们新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基督的平安，有的话那应该会在哪里。那我想除了是个人心中要有主的平安，主的同在之外，在群体之间同样要有主的和睦在我们当中，毕竟这才是我们得着那个真正平安最重要的基础。另外我们思考到了有没有基督的话语储存在我们心中，丰丰富富的储存在我们当中。有时候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忘记让神的道在我们当中兴旺，以神的话语为依归，彼此教导，彼此劝诫，让我们心被恩感，能够口唱心和的颂赞主。那最后我们思考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新生活，以及我们在世人面前的表现，是不是一个顺服在耶稣基督名义下，顺服在他的能力权柄之下的人，那让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我盼望你可以因着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拥有基督的平安，也储存基督的话语，顺服基督的权柄。那你可以借着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牺牲，可以使你被神称为义。那么你可以用祷告，用信心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按着圣经的应许，你可以因此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或者是决志的人，那我们四月底有教会的敬礼，非常鼓励你尽快受浸来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继续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过团结的生活，还有研读神的话语。那这个都是我们活出新人所需要注意到的原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道来活出讨你喜悦的样式，让基督的平安、基督的话语来真实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没有亏负你名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